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奇大叔，这是我们竹田漫游系列，我们来到了上架的时候不知道是第几集，但是呢，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聊的是呢，在竹田车站的萨嘎汤的一个角落呢，其实它有着在竹田呢第一栋的三层建筑物，因为其实就算到现在了，你在竹田你看过去，很多的这个建筑物都是没有那么高，甚至有些现代的建筑物也不过是三层，可是它是在1969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盖的时候就已经盖成三层。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德旅店。那德旅店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品珍姐，我们欢迎品珍姐。
大家好，我是品珍。
欸，那品珍是目前德旅店算是卤煮
长工
长工，对，因为应该说我先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聊的是为什么叫做德旅店。
OK， 德旅店呢是取决于名字，是在因为我的阿公创办德兴米厂的时候呢，阿公的名字叫做张德才。我是取他的名字德作为纪念。
OK， 所以在那是爸爸的爸爸，阿公的时候，那时候是做碾米厂。其实就跟竹田的老故事一样，它真的是米
囤物的地方，
囤物的地方。所以其实哇塞，这个年代很久远，
真的很久。
我读的资料是1942年，
1942年是德兴米厂创办的日期。
哇，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没出生，
我应该还没投胎吧？
还在上一世，
还在上一世，
还在上一世的时候。所以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它其实是碾米厂，可是。
对，
既然因为想要纪念阿公，所以取这个德旅店这个名字。哦，其实我想了解一下，那在小时候啊，因为通常这种做生意的行一件，下课之后，那个都会回去帮忙做事情。那阿公那时候有没有教你做什么事情？
阿公说如果要吃饭，因为我们都要吃米才会长大
啊，
所以呢，他说你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仓库哈，就是现在目前德旅店的一个一楼的那个裸空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之前囤稻谷的那种麻布袋的地方。
麻布袋，
对，然后麻布袋呢，就是阿公就为了奖励我们，因为麻布袋现在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会破洞。破洞呢，然后就是会有稻谷倒砸，就是会损失那个公斤数。
为什么会破洞？
因为有小老鼠。所以我们那时候阿公就为了预防这个，小朋友放学后都不能先吃饭，就要回去先集合，来来来抓老鼠，然后把老鼠抓回来之后呢，用一个玻璃哈，阿公讲，跟阿公讲说你有几只老鼠这样子，他就给你零用钱。
真的哦，所以你
而且他老鼠是透明的，很小
很小，所以你实际是小老鼠，很
小老鼠，
婴儿老鼠，
婴儿老鼠，因为他就一直缠住，一直缠住，然后他就说去咬那个小布袋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的话，是你完全不怕老鼠？
我不怕，我看到老鼠，我就是
想要抓，
我就想抓，因为抓就有糖果吃啊。
哇！
而且那个零钱这样，那时候一块钱，然后一个老鼠就可以领10块钱，那10块钱好伟大。
那时候那个沙士糖才0.5块。
好像三四，对对对，每次包只要抓一只就可以有一个礼拜的糖果吃，不是很蛮开心的。
对，这样子阿公是算以前就是算做米起家的。
对，他当时候就是跟那个本来之前是跟隔壁那个林恩圭阿公哈，是在竹田火车站相遇嘛。应该说当时
他是谁？他是谁？
林恩圭是隔壁那个泰美图书馆的阿公。
两个
就是那个。应该说跟我阿公同辈的一个阿公就叫林恩公，就是恩秋馆。因为恩秋馆现在现在也是他们第三代在经营泰美图书馆。泰美图书馆是林俊亮大哥他们经营嘛，林俊亮大哥的阿公就叫林恩圭。 对对对。那林恩圭跟阿公呢，当时呢就是两个原本不相似，
嗯，
他们在竹田车站呢两个相遇。当时竹田车站前面全部都是荒凉的，没有仓库，都没有。
你现在看到的左边的建筑，然后右边的那些粮仓都还没开，
都还没有，还没有，都是一片稻草。然后当时林恩公阿公呢，他要去冈山，两个老人家就说：“哎、欸，这个地方那时候是占地为王嘛，嗯、就是那时候日据时代都是有地就占这样子。”然后就他们就说，那不然我们在这边先做一下那个，做几个仓库出来这样、啊、因为稻谷看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做，可不可以跟那个把这些的稻谷都不用，大家农民都要跑到屏东市去缴交这样子。
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农会啊产销办的概念，
对，
所以他稻谷稻米收成之后，他就要类似送到这种
到屏东市去，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那时候交通也没有很方便、
啊、
所以他们就想说，那看是不是可以跟县府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叫做那个叫政府机构，那时候应该是叫什么叫粮食局吧，
嗯嗯、欸，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屏东唯一的粮食局委办单位这样子。
哦，对，那粮食局现在因为没有这个，
已经没有这个
单位，可是那时候的那个你还记得他是做什么用？就每天就是收米称米，还有什么
应该说
碾米
应该说他们在收成稻谷之后呢，
对，
他们就没有能力去把他这些稻谷做这些的
产销
产、
啊、
销、
啊、加工、啊
就是、对，
就是现在产销班的那个概念，
应该是哦，应该是就是这样形容，就是之前产销班的一个前身这样子。
对，因为农民只会种，然后他不会卖，因为还变成稻米还不是还没有
办法到爆。
对对对，所以应该目前这样回推，的确就是因为他需要碾米，他需要销售，
对，
所以他需要这样子一个粮食局的一个角色。
对，当时送过来都是那种像那种一扎一扎的那种稻穗，
所以是含那个稻草的那一种。
对啊，含稻草稻穗，然后绑。我记得我在民宿在还没有完工之前，我们有办了一个这个，如果大家有追溯之前，我们的 FB 应该都有办过所谓的农民回乡的纪念这样。
嗯嗯嗯。
对，那他们就是在那个自己家里会先绑起来。
对，
然后经过那个牛车，因为当时就是都是用牛在耕种嘛，然后就牛车这样，所以我小时候记忆就是牛都是在路上跑的、
啊、哦，跟大家那个唤起一些记忆因为真的是那时候的，
对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现代化这种耕种的这些农具、
嗯、哼，
所以现在收成很简单，
都是机器化的，
机器开过去就好，但问题是那时候必须还要有运送，
对，
然后再把稻子，该不会还有什么鼓风机吧？那些东西，
鼓风机是他们进来之后称重，称、哦、重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把它，
那些小姐们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称重之后我们会发一个所谓的粮票、
嗯欸。
那这个粮票上面就有写公斤数。
对，
那这个公斤数的取决称重是要到隔壁的，应该算那时候是算农经社吧，还是农会？嗯，然后就是可以去、
啊、就现在农会啦，
就是他们就可以收到他们的现金这样子
啊。对，那真的就是农会的概念、就是、那张粮票就是类似那个支票的
支票，对对对对，就是开一个支票这样子。
因为年代实在太久远，超过我们两个可以想象的、啊、我们只能用
小时候的记忆
逻辑上的回推去推估现那个到底是做怎么用，但是八九不离十啊。
对 对,
对，但因为你那时候的经济是那时候还有那些阿姨们去那边帮忙在称啊记录啊，
就是婶婶啊，
婶婶啊
、哦、还有叔伯啊，
嗯嗯，
对啊，最主要就是我爸爸就是跟随在阿公身边
哦。所以那时候是在德兴是在1942年
开始创业，对，
所以到1969年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盖这一栋现在的这个建筑物？
应该说当时这个建筑物起源是因为很多的农民在缴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人嘛，
嗯嗯嗯，
那也没有地方吃饭，那也没有地方喝茶、哦、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一楼，就是我们那种木条长桌，没有，就像现在人家那种
敲台机，
敲台机
对
吧？然后
对不对？
就我记得就是总共有四个桌子，那阿公就坐在最前面嘛，
嗯、
然后就是
阿公不应该坐在最后面，
没有，他坐最前面这样，然后就是
这很像警卫，
对，很像警卫，然后就开始在泡茶，然后就粮票来，哎、嗯欸，这个粮票有没有争议啊？就是哎、欸，公斤数在画给小啊，那样、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算是一个好像里民活动中心，
有一点应该这样，就是有一点集会所这样子。
OK OK，
大家都等在门口都在排队、
啊，真的吗？
就是门口一开门，
因为换钱啊，
换钱啊，赶快进他的饭钱，然后阿公就会泡茶， 嗯，就是泡茶这样，大家农民就
看来这个泡茶是蛮重要的一个技能、啊，
是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因为乔达吉德爱靠泡茶。
好是啊、
嗯，可是阿公在后期之后，他除了米厂，为什么他后来没有营业的？
因为这样子，当时呢就是有进口米进来了嘛，
哦，
然后也有很多政府的机构就是认为说这个部分已经不收了，所以也因为种稻田的这个部分呢、啊、已经有科技化了嘛，所以很多农民就没办法传承到。第二代大家都不种啦、
啊，不种田了，
竹田现在其实稻谷真的少了八成有吧、
欸、对
耶，对，以前是满街的都是稻谷、啊、
嗯，因为你这样子讲说其实在现在的竹田其实看不到稻田，
对啊，你要走到那种就是很乡间小路这样，而且还不见得有稻田
哦，所以以前是蛮多
稻田都是稻田
哦，竹田
你像我在小时候的印象走出去都是稻田，没有槟榔，那个时候没有槟榔
因为槟榔真的是很后面的事情、
啊、
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竹田是一个靠米过日子的、嗯、
对对对，然后因为前面有个火车站，所以他可以做那个、嗯、像人家之前运送甘蔗，我们那边都是运送稻谷、
哦、
然后运送到那个市区去，
往北送，往南，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往南，
对，应该是往北送，
对，往市区去送、嗯、可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资料，就是阿公跟王永庆有关系你还是读书小学的时候知道的、
這個、哦，这个我对王永庆这个名字很深刻，还是我国小的时候啊，
是
我的老师啊，我们老师在班上就说，哦，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啊，张某某小朋友啊、嗯、他的阿公跟王永庆啊是结拜的兄弟这样子，
對，因为我们都知道王永庆他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米有关系，
对，他们都在卖米，然后跟我阿公一起去找米的来源、哦、然后去怎么协调米商，
所以你算是朋友，生意上的
朋
友，
生意上朋友啦、嗯、然后后来我们小时候说怎么可能，怎么阿公，但是我也知道说后来王永庆他当时就是想要转去做塑胶，
现在化学塑胶，
塑胶化学，然后我阿公就说他还是专心把米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认为竹田用米去做企
业，民以食为天，他先把这个大家最基本的需求先顾好，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就是回归在做米厂，
哦、嗯，所以错失了蛮大的良机、
哎、现在搞不好我也是塑胶业的千金这样子
千金对不对、啊、可是阿公在后期也做了蛮多事情的、嗯、跟米没有关系，
阿公是一个非常做公益 的,、
哦、公益的，
就是一个公益的长辈，在竹田当时呢，因为
该不会有造桥铺路吧
就是造桥铺路，因为当时其实下雨都会淹水，有的稻谷它很容易就被淹坏、
哦、
所以当时呢，因为还曾经我听长辈在讲说、嗯嗯嗯、有时候稻谷在运送还因为要就是因为淹水，所以他们就是要造桥，那就募款，那阿公就开始就把所有的就是说、
啊、对,
对，非常的多积蓄就投资在公益身上，
因为米如果泡水会发芽
哦，就发霉了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用，
对、
哦、所以真的是造桥铺路，
对啊，因为他如果稻穗如果浸湿了他就不能够烘了，就是要花很大的费用、
嗯、
而且很容易发霉、
嗯、
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的确保存技术都没有那么方便，
真的称起来更重了、啊那個、所以来的时候一定是干的啦，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有、欸、说要造桥啦，还有甚至当时呢就是阿公也因为觉得孩子一定要读书嘛、
哦、教育事业嘛，
对对对，当时大人要专、嗯、大人要专，当时阿公也是尽了很多的一个心力去新建大人要专的一个创办，
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是北部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大人要专
是这样子，
对，但是呢我这边要吃一个朋友的豆腐啦、
哦、
那个 SHE 的 A 啦他们家跟他们家姐姐呢都是大人出身
哦，这样子哦 no 对，阿公那时候想说大家一定要读书、嗯、所以当时在造桥跟教育上
教育，
其实张德才阿公真的有贡献，就是蛮多的一个心力这样子，
嗯，所以的确啦、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的确用这个张德才阿公的名字作为这个德旅店的象征，我觉得是非常意义深远的。我们听完这个阿公的故事非常精彩非常丰富，因为阿公真的是一个算是地方上的知名人物，
是
风云人物
是风云人物
对
对
对，
公益人士这样，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其实真的在1969年盖这个德旅店，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建筑物的那个年头啊，你刚刚讲嘛，全部都是稻田，
对，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超过一层的 建筑，因为
都是平房。
对，像我外婆家也是平房、啊嗯、这附近应该都是平房。它原来里面是什么？花岗？
地板是花岗石。
花岗石。
对对对，
原来就是三层楼。
原来就是三层楼。然后就是一楼大概就是大家那个农民的集散的地方、哦、就是来聚会啊泡茶喝茶的地方缴门票的地方。
啊，那二楼三楼。
二楼呢当时呢因为很多日本的技术专家就是烘谷的技术专家、哦、就是现在德兴米厂之前原本有一些烘谷机都是日本的技术专员过来这边然后做这些的就是设计。所以当时他在二楼就有做一个日式的通铺、
嗯。然后就是也算是一个小小住宿的地方。
招待所啦类似。
Okay,
阿公的私人招待所。
他远道而来之后呢还是要有一个地方休息啊、嗯、或者是真的是招待朋友的回来休息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对所以才会因为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就是这种比较老的建筑物它还是那么高的。
哦是比较少的。
真的比较少，
因为当时囤物的地方其实剩下基地真的不多、嗯、所以他就把那个现在原本的60坪基地把它做高这样子。
哦，所以是
当时也是算蛮，如果以竹田来说它算是少有的建筑物比较高，
少有比较高的这种多层的建筑物、嗯、
像招待所。
对，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三合院或者是闽南式建筑这种东西、嗯、那为什么会那时候想不开改成德旅店
呢？哦，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德兴米厂它应该说就是政府的关系哈、
嗯，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那因为有进口米的进来，所以说不得被迫就是必须先停业嘛。
嗯嗯嗯。
那停业之后呢，这个房子其实是我小时候，它的另外一层关系就是我们变成家族的休息的地方。
哦。因为家族的人都还在竹田附近，
都还在竹田啊，在高雄啊，在台北啊，嗯、因为有时候美国回来，什么都家族都会回来这边聚会。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变成是我自己我父母亲居住的地方、哦，因为大家后来就开始有分家嘛，
是，
所以那个房子就是我小时候在这边就是会变成自己的食堂，小时候的食堂。
OK OK， 所以最后是爸爸那边拿到
这个的产权，
这个产权，
因为爸爸也是德兴米厂的负责人啊，第二代、啊
哦，第二代负责人，
第二代张新富就是我的爸爸。
哦OK OK OK， 因为你看，就是又有大人要穿，还有
因为各有专长啦、
啊，
因为我的叔叔伯伯姑姑他们都有，就是有很爱读书的，也很会读书，
是
就是教书的啊，医生的、啊，
所以像我们很爱吃的，就是拿到名次以上的地方。好，我们这是开玩笑。
所以爸爸是也比较会做，就是比较擅长就是在做生意，所以就跟随着阿公身边嘛。
对，那、嗯、就是那时候从米厂改到。建筑物中间还是有一个过渡期，直接改嘛也不是啊，
也不是啊，就是后来我们、嗯、也离开竹田，后来父母亲也是因为经商有一些的小挫败，
嗯、
然后就离开了竹田。
嗯，
竹田之后，我们这个房子呢，就因为也怕空着，也怕坏掉。
嗯，房子要人住。
对，那时候就是租给就是北部的一些朋友，他们在这边居住、
嗯。哦，所以他曾经是私人住宅。
私人住宅。
Okay,
对对对，
okay.
大概为期大概有十年左右吧。
嗯嗯 嗯。
对，那后来就是我结婚之后，
嗯，
我回来竹田，那有一年我就看到，当时好像是2015还是16的时候，我就回来，哎，怎么隔壁开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大和咖啡厅？
就大和啊，
就、
那个、
啊是啊，就
前面
大和这样子。
就前面那个听到的 PO 啊，
对啊，是啊、嗯。然后呢，我就坐进了大和咖啡。
他那时候真的是算起步蛮早，15、16年。嗯，
其实那时候也不难看到广告上面就是写了很多大和的一些的故事，然后上面有写到在我们这个德兴米厂的后代子孙里面，心里总觉得说，哎，他们都可以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
所以想说，因为德兴米厂，因为毕竟后面传承，爸爸是第二代的负责人，所以其实身为后代，因为他们那块地，我再要身为一个主持人，还是要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他们那块地其实是分家分出去，然后产权比较复杂，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
对对对，那块地其实是属于张氏的技师工业用地，
嗯嗯嗯，
对。然后后来也经过这中间的过程，
好几代。
那这个过程中，后来就是直到那个许老板他们把这块基地买下来、
嗯，
然后他也很有心的把上面的所谓的德兴米厂的一些建筑物呢、
嗯、
做一些的保留。那我也就蛮感动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坐在里面喝咖啡，
嗯、
我觉得德兴米厂的精神竟然还在。
对，有传承，
有传承的效应。然后
你要谢谢婆，他把1942年刻在他的手把的地方。
当时推进那个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入到了德兴米厂的入口，我觉得我回到我小时候的记忆这样子。
哦、对，
然后进去喝咖啡，跟朋友喝咖啡。 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是德兴米厂的后代。然后呢，慢慢的我在喝咖啡，我就看了我的房子，就想说我的房子是不是来做成自己养老的那个就是休息的地方，然后隔壁有咖啡厅，我可以住在那边看人家喝咖啡，喝咖啡也可以看到我的家。
应该是我揣摩一下那个心机，就是哇，大和居然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方式，然后跟你跟德兴米厂做那么深的一个连结，连结度。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的连结的那个感觉真的会哇，
有一点复杂，
有点，
但是也蛮感恩的啦。對對對對，因为我觉得其实专业就是要给专业的人做，
没错。
对，那我觉得有个咖啡厅，我也觉得哎，竹田有一个这么道地的咖啡，那也确实又在德兴的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它有发挥到它的功能。
那我问一下，插出来问一下，大和现在那个位置是德兴的什么地方？
一个仓库的地方，
仓库的地方。
对，然后它
所以你抓老鼠也要抓这里抓，
啊，当然也是抓到那边。抓老鼠一定是越过仓库，整个仓库都要跑的，这样，跑上跑下。那因为那时候之前有一些稻谷机嘛，那稻谷机你就要钻啊，然后去抓老鼠，
会不会撞到？
满头包是一定有的。
那后来你看到你有这样的想法，把它改成
本来是想要自己养老的地方，
嗯，
但是后来我就约了一个朋友来第二次，第一次是我自己喝咖啡嘛，然后感触，然后第二次约了一个我高雄一个很知心的闺蜜哈来喝咖啡，说哎，我们昨天有个咖啡厅，来喝了咖啡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哈，竹田哈，这个地方以后会有一些的游民回来啊，就是北漂的青年回来都没有地方住，你要不要把它改建成民宿这样子。
他算是推坑的第二人。
对，他是推坑的，我的闺蜜是胡小姐是一个推坑的人这样子。 对， 对，然后后来呢就在第三回合我就遇到了现在的 PO， 就是那个大和咖啡的 PO，然后他那个时候我手上已经有心目中的一个日式建筑的 一个图形，是一个屏东的设计师。
所以原来这样讲是原来德力店不是现在这样子咯。哇，
所以
原来是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很想知道一下。
原来它是一个日式的平房，因为当时我一直觉得我很希望因为本来是
你要拆掉。
对，当时我就想说我其实已经拆了一些些了这样子，然后就是已经有在改建，已经开始要动土了。他那一刻呢，我拿着我的图喝着咖啡，那个神秘人就出现了，那个就是大和的店长叫做 Paul。 Paul 看了我说，欸，你是德兴米厂的 Judy？ 我说我是啊。他说你的图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
他讲了什么？
我拿给看之后呢？
我觉得他是推坑的第三人，是吗？
是啊，所以说 这些都是我的贵人啊。然后他也就是告诉我说啊，这个图面哈，如果说你真的有心要做民宿啊，或者是你以后养老，我觉得这个图面好像不太适合现在的一个连结这样子，因为你既然要做所谓的民宿的话，那这个建筑可能比较没有特色这样子。
哦，因为就是比较现代化。
对，现代日式建筑。
现代日式建筑。所以其实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结果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发生了他的建筑师厉培安先生就是对我死缠烂打。没有，因为当时他呢就是跟我约了呢，就是要跟我三更半夜，就一直把他的理念，他的设计规定，就是赖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已经动土了，
啊，已经在施工了。
我那时候已经施工了，
已经施工，拆都已经开始在拆了。
哦，拆完了，也都拆的差不多了。我的楼梯，对，整个都拆的差不多了。
室内
都拆的差不多了。
哇，
那所以说，当时我就是把这个PO 呢就告诉我说这个图面可能也不太适合，就介绍李培安先生这样。那在大家就是沟通结果之下，就 我们就改了一个设计师这样子。
哇，真是辛苦原来那个设计师。
他也蛮能体谅的，他也觉得我的梦想应该 要能够就是照自己的方向走这样子。
可是我知道的是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 PO 或者是品真这边的话，他其实都是想要说在竹田这个车站前面，它的氛围、它的外观、它的感受是可以一致的。毕竟它是德兴联名厂的这个，
我们是第三代，
第三代，然后希望保存一些跟
记忆
跟它的原始建筑的连接度。
对，
所以这个立培安到底最后做了什么样子的调整？
哦，他就把整个图面依照我当时的现况
翻掉，
用了很大的心力，然后甚至呢，他也有一个愿景，就希望在 1969之后的51年的完工一个理念这样子。
哦，原来所以1969的这个是原来的吗？
1969是我们这个建筑物的起造日。
起造日，
对。
然后它原来设定是
2020年要完工。哦，对啊，确实它当时是完工了，但是因为总是建筑有一些的需要改善
的
空间嘛，所以我们在2021年才正式的
营
运。
还好啦，不是差个5年10年，还好啦。对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51这个数字？就是你如果仔细数一下这个德旅店外面的窗口，大大小小总共有51个
口。
这个设计师也是蛮高纲的，
对，蛮高纲。打51个口是打了多辛苦这样。
对，因为可是有些孔是新的，但是有些孔是旧的嘛。
对，原来稻谷的一个输送的一个窗口。
嗯嗯。
对，
嗯，
当时稻谷呢在运送烘谷的过程当中，输送带啊，嗯，
它
必须去，
啊，它要穿梭
，对，它要去碾米嘛，穿梭，然后打稻穗这样子。
对，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些支撑的
输送带的一些钢骨梁，就是它的设备是木造的，好，那有一些的钢筋它必须去撑
。哦，所以反正就是支撑的结构，所以有些洞你看起来比较古老的，比较不是现代的话。你可以摸摸看，如果摸得的话，他们就是那时候是看起来就是真的就是1969年那时候起造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原始的建筑物的支撑孔。
对对 对, 對，
衡量的支撑孔。所以这个设计师是蛮用心，想要第一个是想要留下来一些东西，然后是跟这个建筑物是有观点。
应该说起造到我现在的改变，希望就是用51个年次，然后去展现到风华再现的。
啊，真的真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如果不管你现在是在大和或是在德旅店，你可以看到这两边的建筑物的风格算是蛮一致，
连结性，对对
对，一个调性它是蛮
穿透性的，
穿透性的。
因为原本它在盖一楼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希望它是一个穿透，大家都可以知道，哎，这些动线就是穿透性，所以一楼并没有房间
啊。哦，没有，一楼是泡茶的地方。
泡茶的地方，对。
对，敲打击的地方。
敲
事实上也是如此。
公斤秤两个地方。
对，现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原因是真的我们蛮多敲打击是在那里
敲。对，都是在一楼敲，对。
对对对。嗯，前面呢听到这么长的故事，不管是包含这个德勤黎明厂的一些前世今生，还有这个建筑物为什么会从一个黎明厂的办公室，然后一路到私人住宅，一路到现在的德旅店，它有一些过程。但是呢最后一段其实也是我们想要用声音的方式，不管你是今天坐在德旅店还是坐在玻璃的另外一边的大和咖啡，看着德旅店的人进进出出的人们，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你可以听一下，然后可以感受到这个建筑物比较特色的部分。然后呢，我们请品珍姐跟我们从门口开始一路介绍下去各个房间，然后他们每个地方的设计跟巧思。我觉得我们先从房间开始，然后再回来一楼好。
嗯哼，
对，我因为房间来讲的话，我觉得一楼故事蛮多的，
嗯，
但我们先从房间。房间的话，其实有一个房间，有个区块是背包客的房间。
嗯哼，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设计这个背包客的这个房间？
因为当时呢，我本来想说，哦，因为竹田呢有很多的年长的长辈，他们北漂的一些的青年 啊，或者是。就算家庭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要回来看
小孩很多，
小孩很多，然后也没地方睡，有时候长辈要准备一些的床铺啊，又费尽心力这样子。
欸，你知道我妈每年在清那些床铺很累，
尤其你知道我们的客家庄的妈妈最会放东西了。
哪里藏那些床铺？
所以
一个家里面要床十几床床铺是怎么样？
所以呢，我就想说，让不管就离乡的游子啦，或者是家庭回来的时候有地方可以休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做成背包这样子。
所以背包房的房间是 总共它有几张床？
我们总共是有六张床，
上下铺，
上下铺的三套，
下面三套，上面三套，
对对对，就是总共是六床。
欸，可是你这个我看过啊，它那个设计，这个床垫也不像标准这种上下铺的床，我干嘛偷笑？我
因为你的身高坐不下，
对对对，不是因为我的身高已经不行，因为 我快200公分了。对，
是啊是啊，因为当时我们设计师也 很有巧思啊，那想说就是
小孩一定没问题了，
小孩没问题，然后其实基本上它的我们都人体工学上面的设计啊，不管宽啊跟长度都是很适合的啦。对，
大人，我这我是183，
你可以来刚好交底别人。背包客他本来就是有一种空间上就是独立的空间，
对，
他也没办法让你说哦，就是可以下床的地方，就是。
但你们的背包客的房，我觉得，因为我看过很多不同旅宿，其实你们背包房算是很豪华背包房，它不是一般背包房，
啊，
必须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做就是工业风的一个铁件呐，啊，然后希望可以带一点日式的一个。
对，因为
阿公的精神这样。
对，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要听到背包客房他觉得很小，其实成年人睡是没有
很刚好的，对，好，我们曾经有爸爸带儿子睡，睡得好开心，
两人挤一张床，
两人挤一张床，对，
我因为你的床听说
是单人加大的，
单人加大特制版，
特制版我们床铺的那个设计单位还说啊，为了这个还特地去定制这样子，
哦，因为我要比较让客人有比较大的一个
舒适的空间啊，对
哦，所以这个是背包客房。
对，
可是在这边停一下，因为我忘记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房间名字都那么有特别呢？如果你刚好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到底叫什么，我刚真的记不住。
因为当时我们在每个房间要区隔的时候，我们在设计上其实我们都是以密码做进出嘛。
嗯，对。
那密码进出，当时因为我在想说，为了方便大家哈进出，我们就是发送密码的方式。
是。
那所以我们在命名上面希望说可以在就是说在公告上面让他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名字，然后因为我们是德兴厂的后
跟米关有
关
系的，
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和嘛，就是
稻禾
的
和，
稻禾的和这样子，然后用客家的谐音就是 Voktek，
锄头吗？
嘿，不是 Voktek，就是我们客家人煮的那个大锅饭，那个锅子就 under Voktek。
啊，哦，好，
对，所以二楼就 water，
我真的客家话不好
，water， 对，
你如果仔细去看，每个窗头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木件，
嗯哼，
对，
对，
那些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小子，都是农作跟稻米有关系的相关农作跟那个农作器具，对不对？
对对对，当时我就想说啊，因为阿公那时候在乡村嘛，总是有一些的啊，比如牛车啦，啊，或者是锄头啦，好，这些的文件，能够希望说让来这边背包的旅客可以就是照着这个木件去做分辨各自的床位这样子。
OK，
等于说我们在一楼的时候可以发放那木件，因为哪个缺口就是你现在的房型，
一定不会塞错了，
不会塞错圈子，因为它是积木造型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欸。可是你如目前来讲的话，背包客我们希望是整间。这间包嘛，
对对对，因为现在尤其特别疫情期间，
是
我都是希望说就是不管是一个旅客或两个旅客，三个旅客
一个区域，就是
一个区域这样子，
对，
对，
所以如果说你是包区的话，其实在最外面靠窗那个地方，其实有留一个小小的沙发，
对对对，喝咖啡的空间，对，
发呆很好，发呆
真的，
对，
对，
你们发呆的地方超级无敌多的对，可以看着外面的那个树啊，然后早晨起来
小夜懒人，
对
对
对，那他那时候那个每天早上就会有很多的鸟，
对，
虫鸣鸟叫在那边，晚上就是虫。
说到鸟，我们刚开始盖完之后，整个麻雀是在里面入住的，欸，
为什么？
我们那
边有米穴吗？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麻雀很爱来这边住居这样子。
哇，这是连动物都很适合，嗯。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裸空嘛。
啊，对对对，会进进出出。可是，在中间这个背包房外面，其实有一个算是休息区啊。
嗯嗯嗯。
那我们
交易厅，
交易厅，
对，
哦，那边也可以做聊天，蛮适合乔事情的。
对对对，很适合乔事情。
你们乔事情的地方也留蛮多的哦。
在背包客的外面呢，我们就是会有特别的，就是让大家群聚的地方，然后就是有点像阿公当时呢，一些竹田的农民回来回乡，然后来这边泡泡茶这样子。
OK， 那种感觉啦。
对对，所以我们在地上有那个 那个小两个小农夫坐在地上那个小巧思、
哦、我真的不知道，
就下次你记，下次你记看地上，我们有两个小农夫在那边瞧事情的那个画面在下面，对，在地上
有被地毯盖住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好，我下次特别去找一下因为品真在设计这个德里店，他跟设计师讨论，我觉得真的蛮多超级无敌多的小巧思。
是是是。
好，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区，有就是家庭房的区域、嗯嗯、那这边是有榻榻米跟一张两张床，
嗯哼，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巧思？我讲的不是房间，我讲的是外面那棵树
其实当初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设计师一直跟我说、嗯、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想希望这边呈现那个所谓的立体三合院的概念
啊、哦，因为本身不是三合院，但是又想要再回到乡下的时候，乡村的时候。
那
就
是我请问一下，你三合院上厕所是不是要到外面上？
对，
你房间里有没有厕所？
没有，
没有。好、嗯，所以当时呢，我们当时就希望它是一个立体三合院。嗯、然后呢，以前三合院我们小时候住的地方，我有个老家哈，就是在房间里面都有各自的小尿桶。
嗯，对对，那是
我只是现在在住宿地方不方便放小尿桶，嗯、然后他们出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是要在门外这样子
啊、有一个穿梭，然后在你刚讲的三合院那个穿梭
的
感觉，
对对对。
当然你现在不会淋到雨
啊，啊不会不会，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家庭房的地方留了蛮多空间，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嗯、
然后不管是真的很多巧事情的地方，沙发区啊，
是啊是啊，
或者榻榻米席地而坐、嗯、你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好好的跟你的朋友聊天、啊、
对对对、
哦、这是在这个家庭房的区域，
对对对。
但是呢哎，这一整栋的话有一个双人无敌玻璃屋海景，没有海景
没有海景，对
对，没有海景，是那个整个整片
可以看到大武山、啊、
对、嗯、我跟你讲，真的早上你到这个双人玻璃屋这个地方，就是、嗯，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机会听到这个
鸟鸣声，对
对、嗯、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得到大武山、嗯、
对，
还可以看到竹田车站，
嗯哼，
对，庭院上的安排有巧思吧、嗯、一定有的、
啊、因为当时就希望说、嗯、大家可以在玻璃屋外啊、嗯、可以看看大武山，看看坐火车啊、
嗯嗯、
然后也希望说就是有独立的空间这样子，
让大家去好好享受这个、嗯、这个城市，这个乡镇，
嗯，竹田小镇，竹田小镇。
外面那个花是什么花？
哦，昨天那个叫山马茶
啊、哦，
山马茶，因为这个花香还特别在秋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香味。
对，因为其实这个你刚刚讲的立体三合院嘛，所以其实刚刚家庭区的这个树也穿上我们这个双人房，
对对对，
双人玻璃屋的地方，
让整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有大家的连结这样子。
哦、OK，
对，
哦，真的是把一个三合院的概念变成立体化、
嗯
啊、当然其实每个房间里面的备品、我觉得备品你们挑的有用心过了，有调整过、嗯、然后、有针对各种不同的需求，然后但是呢其实整个住宿感觉其实最舒服，我跟你讲我们要回到一楼原因是因为当你从推开大门的那个刹那，你就觉得、嗯、哦，今天很舒服，然后我这个空间完全是属于我的，
嗯哼，它穿透力，对，那个大门是为了，我们也希望说、嗯、其实我们就希望旅客进来的时候、嗯、它是一个穿透力蛮地方，像公园似的这样子、啊、也是希望大家回到竹田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栖居的地方，又不失那种自然的风味这样子啊。
嗯，说到这个自然风味，其实在一楼的地方它其实有设一个水池，
嗯哼，
就看管家那天有没有放水。
应该说天气好，就是就会放水，因为天气不好也怕打滑了，
打滑哦，
对对，就没有。
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拍到、那個、
光镜之影这样子、
对，像是天空之镜的那一种感觉。
嗯哼，
但是因为跟各位提醒一下，其实因为是穿透力非常好，所以旁边的大和咖啡馆的朋友们会知道你在
什
么吗？
对，
在你那一个区域的时候啊，因为我必须要讲一个小故事，因为我前两天因为带朋友下来，我说刚好我走进来，有两个一男一女，应该是情侣了，就跟着我走进来。
哦哼，走进旅店吗？
走进旅店，我就想说，因为他要干什么？因为我要下行李，跟下一些东西到那个冰箱那边。可是
对，
然后他就自己走进去那个玻璃一楼的玻璃屋里面，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个那时候的打扫人员他不会讲
在二楼，对
对、嗯、所以他那时候我就直接问他，哎，您是要去大和咖啡馆吗？
确实很多现在目前要喝咖啡的地方他以为路口处会走错，对对对
对对对对、嗯、你如果走到一个生锈的铁门那个地方、啊、不对，两个都是生锈的铁门你如果走过一个喷水池的地方那就不是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大和的话它的路口比较隐秘，你要往竹田车站那边走了、嗯、哼哼，但是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家的这个氛围啊也蛮像咖啡厅的会让人家不小心走进去对，因为刚好人家走进去看到就是有咖啡座啊，就是那个座椅，
对对对，其实是我们住就是说我们旅客休息的地方、嗯、
对，但是呢有一个区块是他们旅客比较不会看到，就往里面走它其实有个小广场，
对对对，在我们的晚上露天电影区，
嗯，不管是、嗯、你可以请管家然后安排桌椅，
对，我们有那种小型的那种露营桌椅、嗯、
对，就是三五好友其实很舒服，然后就坐在那边聊天、嗯嗯、夏天也不用怕，原因是因为它那个也会有电风扇对，那这个是整个我觉得在整个安排上面有一些硬体上面的来讲话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下，可是呢品珍姐呢她在这个软体上面的安排有花蛮多心力、嗯、包含可以订到特色餐是不是、
哦、是的，因为我们就跟在地的那个客家妈妈、嗯结合，就是席缘亭、嗯嗯、那席缘亭他们的客家的风味，那我想说就是
目前是席缘亭，后面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可能一年后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也是你们会依照不同季节去调整、
我们会春夏秋冬，
对，
会有不同的食材在地食材、
嗯嗯、
那未来也是我们民宿会有特别有一个特色的厨师、嗯、那就会来这边做客式的意式料理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每个季节会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就是问一下你的管家了，反正
对对对，
民以食为天，所以吃很重要，
吃很重要，
有饭了之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些
是回到竹田有吃，然后睡得好，然后又能够跟三五好友聊天，然后包栋的形态是蛮普遍、
哦、所以你们也可以提供整栋包栋
啊、我们的主要其实是包栋
哦，因为其实我跟各位讲就是包栋起来就是 一群朋友
对
坐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时候因为刚好那边没有什么光，还可以看到很大的月亮，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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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
在整个氛围上面来讲你不用到很海边的地方才能包栋，你其实在像是竹田、嗯、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地理位置算是还不错啦、
嗯、
因为如果真的不想要自己开车来也没问题、
哦、坐火车下来就看到了，
对对对对，因为它刚好真的就是在竹田火车站的、嗯、在正前方，
对对对，我们火车站一下来之后就看到我们的红色的建筑物，
嗯，
对，那还看到一片海葡萄就是我们家、
哦、OK 对对对 OK OK， 所以其实在整个旅宿空间的设计上面来讲
嗯,
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房间的部分啊、嗯、那一楼也有一些简单的厨具，大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简单的烹食，
简单的家人，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真的懒得去买饮料的话也有一个诚实
冰箱，
诚实冰箱、嗯一个各式饮料
啤酒可乐
对
矿泉水都有
OK、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饮酒，还是要上下请饮，这是我们做 Podcast 还是得讲、嗯、那这个空间其实就是希望你走进来，因为既然都来到了竹田，然后算是大家的客人、嗯、因为我们客家人会有一句话就来撩，
嗯，
来做客，
古来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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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客家话真的很不好的那种感觉，是把你当自己人然后回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嗯、
然后好好享受这样
竹田的慢活，
竹田的慢活、
嗯、
而且你们可以，如果各位真的想要出去走走的话、
嗯、
也可以请管家安排电动
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嘛，
对对对，目前是算我们有安排两个电动脚踏车
OK。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在整个铁路，就是目前看到的竹田火车站它下面这个铁路的这个空间、啊
嗯、
它是一路可以往南往北延伸、
嗯
哦、不管是在高架下面、
嗯、
高架下面的话就不用晒到太阳，
对，自行车步道，
对，自行车步道、嗯、然后往北的话西势可以到西势、嗯、然后往南到潮州、嗯、
到潮州，
但是不是高架路段，然后旁边都有道路，其实你可以一直骑到屏东市
哦，是是是，有客人是特地从、屏东市的大和喝咖啡，喝到竹田的大和，然后来到我们旅店住宿的也有。
哦，因为刚好那边也是火车站。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想要在这边这个城市慢活的话，也有这样的选择，你可以租这个电动车。
对对 对,
对，
也有自行车，
也有自行车。OK， 电动车的话是站着。然后自行车是要自己骑的
啊，对对对。
像我的话呢，杰西的话，我就会选择站着不要动的。
嗯，出夜的景啊，对，
出夜的景啊。好。到节目最后，其实已经各位朋友已经听了这个，不管是。德旅店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个建筑物的变身，然后呢这个房间每个设计的小巧思，那到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德旅店每个角落其实它都有它巧妙的设计跟它很多背后隐藏的故事。在结尾之前，我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个一楼的保险箱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保险箱就是当时我们粮票就是要回到、就是要讲回阿公的故事了。
对，
因为大家说的粮票呢，有一些的契书啊，就是那种就是地契啊，或者是门票，就是必须在这保险柜，
因为这是钱嘛。
对，它是钱啊。那、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民宿这个保险柜还是一个古物，我们也还没有目前，因为它的设计的密码我们还没有打开，所以
所以是只有阿公知道。
是我爸爸也知道。但是因为我爸爸也已经失智过世了嘛，所以说也这个部分已经失传了，已经开不了了。对，
所以意思是说，只要我开得了，里面东西是我的嘛。
我在想，应该里面有不少的地契是我的，他有说要给我这样子。
哦，所以当你有机会来到德旅店，或者你坐在大和咖啡馆，你可以看到那个角落有一个黑黑的保险箱、
是的，
在一楼那个空间。
对的，对。
那在那个空间，其实看到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平真姐是跟丽平安做这样子一个设计，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连结，然后跟一些机缘啊。因为我查到一个故事，其实后来你才知道，丽平安的爸爸跟你的爸爸
跟我的爸爸，对。
是
同学，
是同学，
对，
是接案之后才知道。
我接案之后，就是那个丽爸爸才来这边
翻起这
份说啊，他跟我爸爸是好朋友，就应该、所以我觉得培安就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
我觉得竹田的这一片土地哦，听到这个系列，其实我们都想要串联到各个不同的，不管是食衣住行。那你听到的不管是这样子，其实它里面都有一些很巧妙的缘分把大家串起来。
是是是。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品真姐给大家几句话，因为其实当你有这个缘分，不管你是路过或者是你今天有订房然后有住进德旅店、我想要请品真，因为品真姐她不一定会是接待你的那一个，是管家比较可能的、
对，
平常还有别的事情要
是是
要忙，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我们请品真姐作为一个助力人的一个角色，给大家几句话。
德旅店呢，之所以会有德旅店，我也希望呢，我为了感念我的阿公哈，冰手秉烛的家业，也希望竹田的游子呢，或者是不管是外来的旅客呢，就欢迎呢常常回来坐吧，城里住，乡下聚。
OK OK，所以其实我们这一个系列节目真的就是欢迎大家，不管是哪个年龄族群，竹田是一个非常美、非常特别的一个小聚落。那欢迎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竹田走走，不管是喝咖啡，或者是来我们这附近的城市，然后稍微做一个停留。然后像我觉得德旅店真的是我住过几次之后，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
师徒友情啊，敬备良书，
这是什么意思？
您若有闲欢迎回家
啊，可以好好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把城市中的一些喧嚣放在这片铁门之外，那好好的放空，
它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
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尾声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然后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来竹田走走。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德旅店品真。
那我们有缘，我们在竹田相会，拜拜，
拜拜。Been one or two since I ran into you.